基督教入门，我们有的是已经信主多年的，也有人才开始信主，有人还没有信耶稣。可是我们不管是已经信还是不信的人，我们都遇到这么一个问题，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就遇到一些神迹奇事。那么这些神迹奇事呢，有的是我们感到是很难置信的，尤其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道理，就是耶稣啊，他是由一个童女啊，由圣灵感孕生出来的。那么这一件事呢，就是说有一些读神学的神学博士，他们因为没有真的信仰，就说不是真正的重生而悔改的基督徒，他们光是为读神学而读神学，他们就对这一件事啊就产生怀疑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入门呢，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也就是说基督的真实性。我们就说基督的真实性，这个基督呢就包括他许多的生活方面的，尤其是他的生和他的死。现在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所谓耶稣是一个童女生女孩子，我们怎么证明这个是真的呢？我们现在啊，向各位提出一个相当可靠而且很可靠的一个证据。是什么证据呢？就是在旧约圣经有一个以赛亚书，这个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700多年之前就写成的。或许有人怀疑说，也许是同耶稣那福音书同时写的吧？不是。怎么能证明它不是同时写的经书呢？因为在公元前200多年，就是耶稣降生之前200多年，这个以赛亚书已经译成了外文了，就是希腊文了。原文是希伯来文，就是犹太人的文字，在公元前200多年已经译成希腊文，这就证明了这个全部旧约圣经啊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写成的，已经啊编成旧约这个39卷。故此呢，这个是任何一个历史家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，就是在这一个在耶稣降生700多年之前，这一卷书里面有两句话论到耶稣的诞生。第一句话我们在这里啊抄下来了，就是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个是希伯来文，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一句话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写成的，还是在以赛亚书啊？刚才读的是以赛亚7章14节，还有一句是在以赛亚9章6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这里讲的圣权指的是天国的圣权，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圣权，要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啊，注意，他说有个婴孩，是为我们生下来的一个婴孩，他要称为什么？全能的神，上帝要给他起这个名字。可见这个婴孩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儿，他是一定是 上帝成为肉身显现，这就是圣经中最大的一个神迹奇事。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上帝在他诞生一百多年之前就把它先写下来，这个呢是一个最硬的一个证据。上海话就说哪王嘞啊，这个呢你谁都驳不倒啊。如果没有这两句话，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反驳的意见。别人说哎呀，这是后来人编造的美化耶稣的，那么我们就没话讲。可是现在我们有话讲，我们可以把这两句先知很早就写成的预言做证据。这个上帝事先已经啊告诉我们的。还有啊，下面的两句呢，就是关于耶稣的死。他的死同样啊有一个奥妙的地方，就是他不是为自己死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，而是为我们死。这一点呢，也是在以赛亚书啊预先呢写明的。请注意这句话，哪知他为我们啊，我们的罪受害啊，漏掉的罪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这光是一句话，以赛亚五十三章全章啊是论耶稣的死。还有一些经文不是这一卷书里的，是记载在诗篇。诗篇呢是在耶稣诞生啊一千年写的，早一千年了写成的一卷书。为了节省这个篇幅啊，我就抄了这么一句话啊：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拧揪。我相信在这里大多数啊，上次也来聚会，上次我们放的是耶稣生平的录像，各位记得耶稣钉十字架是手和脚是钉上的，而且钉了以后呢，那些执行啊这次死刑的那些罗马士兵把他的衣服啊分了。那么这个外衣啊，这个分外衣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它就主要是这么两件，一个外衣，那就在巴勒斯坦呢穿的那个外衣啊是一大块布，就是披在身上的。那么这块布啊往往是啊拼起来的，是正好可以扯开的啊，顺着这个缝啊一扯扯成几块。那么可是呢里面的这个里衣啊是一整块布，是啊不能扯开的。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研究啊，看看归谁呀，谁拿起算啊，不把它扯开。所以这一句话你看啊很详细很明确，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拧揪，记载诗篇二十二篇十六和十八节。那么在诗篇呢四十篇呢第七节还有这么一句话，也就是耶稣讲的话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降世，可是呢他在诗篇里头留下这么一句话很奥妙。他说啊，那时我说看哪、啊、我来了，这是耶稣讲话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上帝布置好的，就 为了帮助人建立他们的信心，不要以为是事情发生以后人们随便呢发明的一些解释。你们说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的夫子啊被判刑啊，这很可耻的事，说这门徒很不光彩啊，他们就发明一套，但是说我们的夫子是世界的救主，他是为全世人类舍命钉十字架的。如果是预言啊，没有先写下来，是事后写出来的，那就不稀奇，那我们就要否定它。这个是后来人讲出的一些啊美化基督的话，现在呢不能这么讲，我们肯定这个是上帝预定的一件事。而且耶稣自己说还没降世之前，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这个凭据是最可靠的。后来他到了这个犹太人这个就是耶路撒冷之后，很多犹太人呢不信他是耶稣是基督啊，他名字叫耶稣，基督呢就是说是君王的意思，不相信他是上帝所选派的君王，就是他们的救星啊。所以呢耶稣啊就告诉他们，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。耶稣告诉这些犹太人，你们所天天读的经啊就是给我做见证，可惜你们没有把它看懂。那么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，连他的门徒也不完全明白这个圣经的预言，故此他向门徒啊解释这些经书。这一句话是记在路加福音24:27。于是耶稣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摩西是最早写圣经的，圣经前五卷啊，头一卷是创世纪，后面四卷都是摩西写的，所以这里说从摩西就是指摩西写的五卷书，和众先知啊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啊经书啊，都是什么讲耶稣的事，但是呢是用一些暗语啊，很多不是那么明确，不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么详细。那么耶稣就向他们解释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说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因为这个时候门徒刚看到耶稣从坟墓里出来向他们显现了，他们非常的惊奇，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。所以耶稣伸出手来给他们摸一摸，看出他手上有钉痕，哦，就是他们的夫子耶稣，一点不错。可是耶稣啊光叫他们摸一摸看一看呢、啊、就知道啊这一个证据还不是最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你我过了1900年不能够摸到耶稣看到耶稣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靠圣经里的这个预言，这个是我们随时能够翻开的神奇奇事，不但能坚固自己的信心，也能叫别人啊明白，哦，耶稣真是世界的救主，他真是为我们死了。这是预言啊，在耶稣钉十字架早700年早1000年就已经讲明了。所以这一切啊证据啊，我仅仅是写了几句话，我们称之为什么圣经的内证，里面的证据。现在除了这个内证之外，我们就要问有没有旁证，有没有外证，就是圣经以外的证据。有，现在呢我就向各位提出三方面的外证，也就是三段历史。这三段历史 都不是信耶稣的人写的，故此呢是可靠的。如果是信耶稣的人写的，哦，你要说那就不算，那是他们为维护自己的信仰而写。现在我引的三段历史啊，是非信徒写的。头一个人呢，他是这个塔西图啊，这个非犹太人，这个罗马的历史家，拉丁名字叫塔西图啊。这个塔西图啊，他写的这段历史呢，是讲尼罗皇帝啊，尼罗皇帝各位听说过啊？这个古时候罗马皇帝啊，有个叫尼罗的。这个尼罗皇帝他过去看到这个罗马城啊，那个贫民窟啊脏又臭，他就想整一整市容，怎么整法呢？他就动了脑筋，他就叫他的部下去放火，偷偷地放火，把这贫民窟都一下子都烧掉。烧掉以后呢，后来大家知道他是皇帝下令放的火，他们就非常的愤怒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为了解脱责任呢，这个尼罗皇帝啊就造谣，他说啊，这个怎么是我放的呢？这是那些基督徒，他本来恨那个基督徒啊，说基督徒放的火，就把这个罪呀转嫁到基督徒身上，就叫这个群众啊，就恨这个基督徒，同时呢，他本来就恨他们，他就展开啊迫害基督徒的运动。这个塔西图呢，就把这个问题啊就揭穿了。他的历史里头就说是这么回事，他说为了解脱自己的责任，这个尼罗皇帝就把这个罪名啊转嫁给基督徒。那么然后他就解释一下，他说这个基督徒他们的创业人是过去在提比留王朝时候啊，犹大的一个巡抚，就是罗马的一个官呐、啊，判了死刑的一个人叫耶稣啊，所以他就随笔啊就记一下，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创业人是好，这就证明了吧，有这么一回事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这样的说法。啊，有一些人不要信耶稣，要否定要推翻圣经的这些故事啊，他说这个耶稣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，这都是捏造的啊，有这个说法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听到这种啊不负责任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告诉他，你说的不对啊，有旁证。有罗马的一个历史家，他是生活在第一世纪啊，就是在公元100年前后，他是在耶稣啊这个生啊，其实就是升天之后啊写的这个历史，这是一个证据啊，旁证。第二个旁证呢，是个犹太历史家，叫做基弗啊，约瑟夫。他呢不是基督徒，可是呢他对于这个基督教呢并没有什么反感，并没反感。所以呢他在他的这个历史里面呢，他也讲到啊这个基督徒的事情，他就也是讲到别的历史的时候啊，就提到啊这个基督徒啊到现在啊还没有灭绝，就是说这他讲这个历史啊是在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之后，他就讲到一个耶稣啊，他是一个智慧人，他称他为智慧人。因为有一些犹太人恨耶稣的、啊、就说他是个骗子咯，什么给他很多罪名啊，但约瑟夫呢倒不是，他倒相当尊重这个耶稣的，就说他因为行很多奇迹，有很多人相信他，就是在这个罗马巡抚判的死刑以后，他们也没有啊这个离弃他，因为他死以后第三天复活了啊等等，他有这么一段，证明呢这也是个历史事实。约瑟夫本人他不是个基督徒。第三个历史依据呢，就是 犹太教的法典，英文叫 Talmud, T-A-L-M-U-D, Talmud。 这个 Talmud 是犹太学者写的一些评论圣经的和自己这个关于神学方面的论文。那么这个论文里头呢，有一篇叫做三基真43A 这一篇，这个就是他的篇的名字。这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，上下我就不多啰嗦，就是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是在毕业节的预备日，耶稣是被挂起来，被挂起来 hanged 啊，英文是 on the eve of the Passover, 耶稣 was hanged 啊，他写的是耶稣，耶稣呢是原文的名字啊。各位知道英文圣经里面的耶稣的名字是 J-E-S-U-S, 是 Jesus, 这英文名字已经走音了，他原文是耶稣啊。那么他所以这个他墓地里面就说他被挂起来，他就说被恨恨就是被挂，挂的是这样，是在这个逾越节的预备日。凡是有圣经的请各位翻到约翰福音19章14节，这里呢正巧是吻合，这里说什么那日，就是耶稣受审的那一清早，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看见吧？预备逾越节，英文就是 Eve of the Passover, preparation of the Passover。所以这个日子啊是很准的，有旁证，有这个参谋讲。这个参谋的这一篇东西是犹太教的这个经书啊，就是他们的法典。他们当然是不信耶稣的，这样子我今天就提出这三个旁证，差不多了吧？我们这个内证，我们是从圣经的预言里头提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信耶稣是有历史根据的，也有预言根据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研究这么一个问题啊，除了耶稣的这个真实性以外，我们要考察他的必要性，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坚持不下呢？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。我们这里所抄的一些经文呢，已经是说明他的这个核心思想。我们不妨呢把这个以赛亚53章啊把它读一遍，凡是有圣经的请翻到以赛亚53章。这个我们不妨呢把这一篇呢读一遍，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我们凡是看过耶稣生平录像的，我们可以对照一下。第一节啊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呢？他，这个他呢就是指耶稣，这个是预言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真出于甘地，他无彪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各位注意那一次录像，耶稣就是个普通的人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是吧？这就是预言说，是没有。上帝就是要他一个普通的一个农民，那个时候他是乡下，他的这个打扮，他这个姿态面貌都是一个普通的加利利农民。第四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 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了。啊，这就是当时的人呢、啊、不明白，嘿，那耶稣倒霉喽，这个人啊、可怜喽，上帝罚他喽。第五节，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记得吧，在录像里头耶稣是受鞭打的，这个罗马人的鞭子啊，除了这个皮带以外，上面还有一些啊铁锹，还有一些骨头，碎骨头，叫他这个鞭子抽下来的时候可以把皮肉啊都拉破啊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个鞭杀啊，有两次提到鞭杀。这里说他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先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献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从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经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随时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发。你看死了，前面一言他受审受鞭伤，最后死了，葬，而且葬在财主的坟墓里。事实是有一个财主在耶稣还活着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财主有一定的政治地位，他不敢公开承认他信耶稣，可是到耶稣坚持之下断气之后，他反而啊就站出来不以为耻，他知道那些他耶稣的门徒啊没有办法，而他认得那个罗马巡抚那个官，他说我去领事，他就有这个胆量，不怕别人啊轻判他，他就啊出来，他说我去领事，结果那个比拉多准他，因为他认识比拉多，准他以后，他就说他本来为自己预备的一个坟，就是把耶稣葬在里头，但与财主同葬。今天呢，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与他